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十三章，这一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这章很有意义。即使耶利米的状况不太顺畅，你会从这里可以学习到，在困难当中也有神来的喜乐。神在这个比喻当中要给犹大国的百姓能够明白关于腰带这个比喻。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注意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读到这里觉得这节经文很有意思。我不认为这是耶利米先知他现在身体发胖的，其实现在耶利米他现在比较瘦的，神叫他买一条腰带来束腰。腰带是用来紧紧的来围住衣服上，把它不要松散的，一个腰带绑紧了，意思就是准备随时的可以去服侍人。那么束腰绑这个腰带就是表明侍奉的意思，随时准备着服侍。我们看到新约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主耶稣他说他的仆人腰里要束上带，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仆人要随时准备要去服侍人。听众朋友，巴不得你也是常常预备自己服侍人。主耶稣他自己也曾经用一条毛巾啊来束腰，他为门徒洗脚。这里有耶稣洗脚为门徒洗脚有双重的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位伟大的仆人主耶稣他是借着洗脚表明主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彼此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同时也预备这些门徒属于他的门徒预备去服侍人。听众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跟主耶稣之间没有亲密的关系，那么你就不可能去服侍人。听众朋友，我们要跟神建立密切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去服侍别人。服侍就是最主要是我们要先与耶稣基督已经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去服侍人。服侍不单单说啊，我们是教小朋友主日学了，也不是只说啊，我在师范里面唱诗的，也不是甚至不是说你在讲台上讲道就是叫服侍。服侍最主要是什么？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与主耶稣相交。这样说明了我们一定要先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那么我们成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才能够被主所用，神所用的器皿。神不会使用这些肮脏污秽的器皿，神要用干净的杯子，干净的器皿。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就叫先知耶利米去拿一根麻布袋来束腰，这是很有意义的啊。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第五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注意这几节经文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他没有去到伯拉河，还没有啊，没有去到伯拉河藏腰带，到底他去了没有，这件事情有人在起了一些争论。我认为先知耶利米他去到伯拉河把腰带藏在那里了，因为当时的交通还算顺畅，他做了这件事情当然是很奇怪。当耶利米回来的时候，人家问 就会问耶利米说，耶利米你去过哪里呀？他回答说，我去巴比伦。那人问他说，那你去巴比伦做什么呢？你是当做王的代表吗？还是你是出差的？先知耶利米可能回答说，我去那里藏腰带，把腰带藏起来。我猜想当事人听到耶利米这样说的时候，一定会大笑啊，讥笑他。接下来我们看耶利米书十三章六七两节，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这里说到说，先知耶利米他就把腰带要竖起来，因为他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他所藏的地方刨出来，看了腰带已经变坏了，没有用处了。先知耶利米他要竖起腰带，因为这个已经不能够清洗了，因为这个腰带已经坏了，已经很脏了，而且我认为这个腰带现在已经变得脏的，不能够再用的。然后神就吩咐他把腰带就埋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当耶利米他去挖腰带出来的时候，看到什么？腰带已经坏了，毫无用处的。啊，听众朋友，先知这个奇怪的举动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啊？我们继续来看第八第九节，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啊，这里说要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什么意思？神说，因为犹大国的百姓继续的犯罪，沉溺在罪当中，最后犹大国最后变成什么？无药可救了，他们没有盼望了，无药可救。神要让他的百姓，就是犹太人、犹太国的人，成为巴比伦的俘虏，很悲哀。这是重要的属灵功课，这个教训令人印象很深刻，所以神就采用这种很特别的、很奇怪的一个方法，对以色列百姓做一个教导。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耶和华你们的神未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荫，成为幽暗。注意啊，这些十三章十六节耶利米书啊，非常严厉的话，神就对百姓说，现在天色已经晚了，天都黑的，你们现在不知道往哪里走，因为现在你们已经迷失在山里面的。但是神的心意仍然是要犹大国的百姓回转悔改归向神。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九节，南方的城尽都关闭，无人开放，犹大全被掳掠，全掳掠尽尽。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听起来太可怕了。神告诉犹大国的百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神这里说得很清楚，神要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看跳到二十三节，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的。啊，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听众朋友，这是告诉我们说，叫一个还没有得救、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叫他行善、做好事、写真正的好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有些啊社会改革家啊，我认为不是很实际。有些社会改革家啊，叫人怎么样行善、做好事，这种人并不能够讨神的喜悦。除非人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为了神的荣耀来做主公，否则人都是为了一己之私、个人的私利。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私心啊，人自己的败坏，人没有办法改变，不可能真正行出真正的善啊。这个善是来自神，靠着社会改革的口号不会改变人心啊。人做不出善、行善啊。人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行恶，不能够行善。接下来我们看，再想到 先知耶利米，他之前啊就在约西亚王期间他说过预言，可是现在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约雅敬，现在约西亚王已经过世了，这个他所说的预言现在是在约雅敬做王的期间说的预言。那么我们知道在约西亚王他在位的时候，约西亚王他曾经也做了一件，在位的时候他的后期他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情，就是说到约西亚王他和埃及法老尼哥打了一仗，在米基多，在那里他阵亡的。那么耶利米先知就为他哀悼，他们两个人本来是好朋友，在约西亚王死了以后，南国犹大国又陷入拜偶像的罪恶当中，这个国家的沉沦已经快快要到来了。那么神就对犹大国第一个警告，神要给他们一个警告，一个预兆，就是国家已经有了干旱之灾啊！我们来看，进到耶利米书十四章一二两节，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这说到旱灾来临了，状况很悲惨。这次的旱灾非常的严重，在之前的亚哈作王的期间也有一次大的干旱，然后当时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他出来警告当时国家。那么现在南国犹大国的先知就是耶利米。那我们看第四节，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因为干旱，大地因为缺少雨水龟裂了。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因为无草。那么知道连牛开了啊，母牛离开了小牛，因为没有水喝，没有草吃，表示小牛跟母牛最后都干旱死亡了。这里显出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因为神正在审判，透过大旱灾来审判他的百姓。那么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十三个饥荒之一，圣经提到很多饥荒，十三个饥荒之一，所有的饥荒都是可以说是神对大地的一个审判，因为神要使大地荒芜没有收成。那么那时候的百姓的生活当然是很苦，因为他们拒绝了生命的活水啊，因为百姓拒绝了神是生命的活水，人拒绝了生命的活水，人就面临死亡。这是听众朋友，我们可以从旱灾学了一个教训，拒绝了生命的活水，没有雨水人会死命，拒绝了生命的活水耶稣基督也是带来的死亡。神就是告诉他的百姓，大地荒芜干旱，也表明说人的灵命很干渴了啊！今天人的心里很空虚，生命很干渴很枯燥，这也会发生在人灵性上面的话，那怎么办？要来寻找主耶稣，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所以耶利米先知就来到神面前，他就向神认罪，他也向为百姓向神认罪。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作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听众朋友，我们听看这节经文是四章七节，耶利米他说认罪，耶利米他自己认罪，也跟他同胞站在同一个阵线，他看自己耶利米先知，他觉得自己也是罪人之一，所以耶利米在时候他向神认罪，他没有夸耀他跟百姓一起要认罪，他没有夸耀自己，他没有批判他的同胞怎么坏，他说我们都被盗了得罪你。所以耶利米把他认同，跟他的同胞认同，我们被盗得罪了你。听众朋友，我们也要学习这个功课，当我们要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当然很容易你说这个人不好，千万不要像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一十二节，就是耶稣所说的，有一个法利赛人在祷告。那么这个法利赛人怎么祷告？听众朋友大概记得路加福音十八章，这个法利赛人他祷告，向神祷告，他说感谢主我自己这么好，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做了很多的好事我没有做坏事，我是个大好人我是基督徒。你看那另外一个，你看坐着站在那边的那个张老头，那个人他好差劲，他什么都没有做，他是爱说闲话。听众朋友，我们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就不能做这样的祷告，不能够在祷告里面咒诅别人不可为人，是应该悔改。耶利米他 做这样的祷告，他看自己在神面前也是罪人。耶利米先知说，我们被盗得罪了你。如果听众朋友你在神面前跟别人一样，我们也是认罪，那么我们啊才能够有资格说到关于神的审判。如果你做不到，你们就不要去咒诅别人，就是要闭嘴，不要去咒诅别人啊，神要审判你。听众朋友要注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黑暗就来到了，百姓活在这个黑暗的山上，盘山而行啊，他们就在活在黑暗当中。我们来看十三节，我就说，哎，主耶和华啊，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听众朋友注意这节经文，14章13节，假先知所说的话，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会看见刀剑，也你不会有饥荒啊，耶和华要赐福给你们平安很久，常常平安。假先知他居然预言说犹大国的百姓会有平安，也会繁荣，情况会变好的啊。接下来我们看14章14节，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异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听众朋友，14章14节这个经文非常的重要，那一个警告已经说到这个那个时代，约西亚王已经死了之后，耶利米他现在很孤单的，他想愿意传神的信息，他要想准确的把神的话，那可是那时候也有一些假先知也出来，那么到底是谁说的对呢？假先知也在传言，所以耶利米这个时候他自己就有疑惑，所以他就求问神。那么神这个时候特别坚固真先知耶利米，神要坚固他的信心，神对耶利米说，我告诉你，假先知他们在撒谎，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说预言，你专心的传扬我所告诉你的信息。这个时候使耶利米他又很勇敢的，本来耶利米他灰心的时候啊，又回到神面前，勇敢的站在第一线来说神的预言，神的话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学习的功课，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灰心啊，回到神面前，让神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来看17节，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这些经文说到，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耶利米书14章17节这个信息表示耶利米他很伤心啊，很痛苦，他是流着眼泪来传这样的信息。神要他自己的百姓知道，神的心也很难过啊，神并不喜悦恶人灭亡，神的心也破碎的。耶利米不仅仅传神的信息，耶利米他自己他感受到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也是神的见证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要就借着你自己的生活行为来见证神，不能嘴巴说我是基督徒，要有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做见证的时候要很小心，一定要表里一致，不可以用那些很冷漠的嘲笑的啊，那些咒诅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要不能用这个冷漠的态度来传福音，我们必须要有感情，心里有爱，否则我们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有问题的，传福音的态度很重要。接下来我们要看第15章，看到耶利米这个时候很伤心，他迫切的在神面前为自己的同胞祷告。这个时候神有话要对耶利米说，我们看耶利米书15章第1节，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听众朋友，因为犹大国没有悔改，他们已经犯罪太久了，不愿意悔改，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他们已经超过了神给他们所定的时间跟界限，他们不可以缓刑的，他们国家快要灭亡了，要被掳了。神就对先知耶利米说，他不要以为说神没有听耶利米的祷告，耶利米的祷告像为他的百姓为他同胞祷告没有错。神说即使摩西站在神面前代求，即使摩西现在曾经 耶利米也做这样的事情，神也不听他的祷告。在出埃及记32章，摩西也曾经为那些以色列顽劣的以色列百姓代求。那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代祷的，可是当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百姓的时候，摩西也是曾经他站在神面前迫切的为他们代求，神曾经有应允摩西的祷告，也饶恕了当时的顽劣的以色列百姓。但是现在就算摩西这个时候来为犹大国代祷，已经时候已经过去了，没有用处了。就是撒母耳他也曾经为他自己的百姓祷告，因为神也为撒母耳的缘故把那个审判延后了执行。但是即使现在摩西撒母耳来代祷犹大国，也不能够免除神对他们的审判，因为他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所以听众朋友，这次我们要警醒，当一个人犯罪，包括神自己的百姓犹大国的百姓越过了神所定的时间界限，审判就不能够避免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也要警醒，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要立时的悔改，不要以为神啊，他神是怜悯慈爱的，我们就可以继续的犯罪，因为时候到了。耶利米也只能够单单传讲神审判的信息，神的审判到来的。那我们看继续看15章耶利米书第5、第6节，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谁为你悲伤呢？谁转身问你的安呢？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我后悔，甚不耐烦。注意耶利米书15章5、6节非常严厉，这里说你转身退后，就是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背道了，严重的背道了。那么神说我后悔，甚不耐烦，虽然说到说这些百姓在的来到神面前曾经流泪，说要承诺说要悔改，要神不要审判他们，但是他们仍然继续犯罪，再犯罪，一再的犯罪。所以神这里说神厌烦了，神的时候到了，神要审判。听众朋友，这种信息我们知道耶利米先知传这种信息，当然他不会受人欢迎。在约西亚王，耶利米的好朋友约西亚王还在的时候，他们是好朋友，但现在这个王，这个犹大国的王约雅敬，他不是一个敬虔的人，约雅敬他是一个很邪恶的人，他很讨厌，他认为耶利米这个先知很讨厌，认为耶利米在找他麻烦啊，耶利米说预言，他认为耶利米他不喜欢耶利米这个先知。尽管耶利米他哭泣，是一个哭泣的先知，他在他面前传达神要审判的信息，可是他不听，这个约雅敬王不听。然后我们看到啊，我们来看15章第10节，先知耶利米啊，他就这样向神祷告，15章第10节，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敬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听众朋友，这是什么意思呢？先知耶利米的意思说，今天没有人喜欢我，我素来没有借贷给人，也没有人借贷给我，但是现在人人都在咒骂我。这是耶利米先知这节经文所说的意思。那今天我们也要用一句老话啊，一句俗语，如果你想要失去一个朋友，那你就把钱借给他啊。我们说借钱还钱再借着不难的，但是你有个朋友你借钱给他，他不还给你，也许他就不是你的朋友了。我看过关于啊，人基督徒常常对于这个金钱啊，听众朋友，对金钱借钱借贷的问题，常常因为借钱的问题就影响的，就算基督徒他们的友谊受到影响的。那有一个人他都借钱给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以为他是很想很快就能够赚到2倍的钱可以还给他，结果是血本无归，还不了钱，结果就伤感情了，让他们的之间的朋友的友谊啊受了伤害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失去一个朋友，你就把钱借给他，因为他不还给你啊，这是听众朋友要去想一想，我们借钱借贷的关系要怎么处理。在这里耶利米说，你们以为我到处借钱给人吗？现在竟没有人愿意跟我来往的，可能那些借钱不还人呢，自从以后他就不来往了。耶利米这个时候就向神求救，他求告神， 那么神的律法书在圣殿里面已经发现了律法书了啊。我们来看十六节，十五章说的：耶和华万军耶和华的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的。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那么这时候耶利米心里面得到安慰，因为他读了神的话，他有了神的信息，有了神的教训。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也需要啊明白神的话，认识神的话。我们不单单是蜻蜓点水读一下圣经，马马虎虎读一下就算了。我们要把神的话啊，认识圣经，读到我们心里面，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每日的灵粮。这样，听众朋友，我们会带来的喜乐，就像耶利米在困难当中，因为有神的话使他喜乐。耶利米处在困境当中，他的家乡的人也聚集他，但是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仍然读神的话。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十一节：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的人。神对安慰先知耶利米说，神会与他同在，叫他不要怕，只要信，继续传扬神的道。时间的关系，听众朋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